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施洗的约翰其实我在很多年的讲道里面都偶尔会想到要分享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不过我一直都觉得我没有这种信心，没有这种能力去分享这个经文。最近上一次两次我分享从这个登山宝训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心里面越来越有感动，盼望可以以后多从这个登山宝训来跟你们分享。不过还在预备这个耶稣的这个宝训以前，突然感觉到没有分享这个经文以前，我们必须有一些前提，有一些上文下文，帮助我们更可以深入一点进入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教训，这个 sermons。第一个可能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都是彼得的，在五旬节的这个讲道，因为他的讲道是吗？更重要的是圣灵的大能，几千人就信主了。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也有很多很多人在听，不过这个经文这个教导在我们的新约里面，在我们圣经的地位真的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施洗的约翰开始看看以后怎么样进入这个登山宝训我们有十多节，我们一起来吧，好不好？好，一二三。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谢谢弟兄姐妹读得这么好。 在圣经里面，我们偶尔会发现上帝在评估某一些人，上帝经常都在观察，经常都在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态。所以从旧约里面我们就发现，当上帝评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怎么样说？亚伯拉罕是我的
朋友。
哇，这个评价高不高？
高，
真的很高。他跟摩西的评价也是很高，他讲说，我与其他人讲话是通过异梦、异象，通过很多很多的方法，不过我跟我的仆人亚伯拉罕是面对面的交流谈话。这个评价高不高？我们可以跟上帝面对面讲话吗？好，你决定。大卫王虽然他做了很多的错，也犯了很多的罪，不过圣经怎么样评价他？上帝怎么样评价大卫啊？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英语更好，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他的心是系着抓住上帝的心。哇，这个评价也非常的高。我们来到这个施洗的约翰，有没有评价？有没有人知道上帝也在评估这个施洗的约翰啊？他讲说，从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世界上从妇人所生的有多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妇人所生的，不过没有一个比约翰，施洗约翰更大。哇，这个评价也不简单。今天我们去思想这个施洗的约翰他的生平，虽然我们只能一天一次的讲到去思想他，不过里面的内容还是挺多，不过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去想一想，思想一下这个施洗约翰的生平，他的背景，他的生平，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看啊。施洗约翰的母亲跟耶稣的母亲是什么？亲戚。可能他们是约翰，这个约翰是耶稣的表哥，大几个月，六个月。约翰的父亲是祭司，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从某一个角度可以说，他出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家庭，很有在社会里面很有地位、很有身份的家庭。他有这种血缘血统，他可以承接他父亲这个祭司的身份。这个身份好不好？在神的殿里面当祭司，可能比现在的牧师还要好一点点。有身份，有地位，也有很多生活的来源。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约翰，可能在他的心里面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你不要留在这里，你不要停留在这种生活里面，你不要在神的殿里面上班做事。有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面回荡，经常听到这个声音，最后这个声音把他带到哪里？
旷野。
带到旷野，不是带到皇宫，不是带到 很舒服的住宅，去到旷野。我们 不知道他住在旷野有多久。不过从刚才的经文描述到他的生活很原始啊，他穿的是什么？骆驼的毛衣。他吃的
蝗虫。
你们吃蝗虫吗？以前在云南我经常吃，还是美味哦。有鸡的，这个野蜂蜜。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要脱离普通人的生活家庭，他要在旷野住了好几年。我相信在旷野里面不是吃的问题啊，更糟糕的就是孤单的问题。一个人怎样生活？上帝创造人是要我们跟其他人在一起啊，家庭啊，朋友啊，社会啊。一个人单独的好几年的这样生活真的很不简单啊。不过施洗约翰要在这种旷野里面生活，要在这种旷野里面得到磨练，要他更清晰的听到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从上帝来的使命。你知道在社会里面，在生活里面，我们不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很多杂音，很多不同的声音对我们说很多的话，经常我们要到这种旷野里面，我们才听到神要对我们说这个声音。弟兄姐妹，这种旷野有些时候是苦难，有些时候是生活一些很严重的挑战，好像逼着我们要走到这种旷野里面。你知道为什么？是上帝要对你说话，上帝要你听到他的声音。虽然这个代价很大，虽然这个付出很多，不过如果真正的可以听到上帝要对你说的话，他给你的使命，你的一生人哇，已经走了一个非常美的一步。没有几个人可以走到这一步。旷野是上帝做事情的机会，不要怕。你知道上帝往往就在旷野等着你，等着我。谁在圣经里面没有上帝要使用的人啊？谁没有经历过旷野？亚伯拉罕经历过很多，其中肯定经历过旷野。摩西在旷野几年了？40年。以利亚在旷野，大卫也在旷野，被扫罗追杀。在旷野里面，施洗约翰，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他抓住这个上帝给他的使命。所以最后有一天，他从旷野里面走出来了。你知道吗？旷野不是让我们住下来的地方。上帝从来没有说啊，你们在旷野慢慢啊成家住下来吧，不是这样的。旷野只是一个停留经过的地方。所以诗篇23篇我们经常背，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当施洗约翰从旷野走出来，哇，他的声音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声音不是他的声音，是神直接通过他说的话。当他在河边，在旷野里面呼喊着 你们应该悔改，你们要悔改。你听到这种声音，你会被吸引吗？不一定。不过当时候很多人，包括法利赛人、文士，只是宗教的人，他们听到，包括老百姓，他们听到，都被这个声音吸引。很多很多的人都来到河边，来到他的地方，要受他的洗。他真的有这种能力吗？啊，是他听到神的声音，这个声音通过他被宣扬出来，所以这个声音里面包括有很大的能力，很奇妙的吸引力。今天我们去思想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生命真的从某一个角度是很不一样，他的经历也很不一样。如果我们要得到人的接受，得到人的欢迎，我们往往说一些客气的话，说一些比较温柔的话。可能他对很多的老百姓的话也很温柔，要他们悔改。不过他看见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宗教的人，他怎么样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话，你觉得怎么样？你接受吗？肯定不能接受。你知道除了他以外谁讲跟法利赛人讲话？
耶稣，
耶稣也是讲。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所以他没有跟这些人说很多客气的话，没有必要。你们要悔改，悔改。这个施洗约翰的悔改的道是预备人的心来以后听到这个福音以后会真正的去接受。所以约翰姐说，你们要悔改，接触与这个悔改的相称的行为，接触这种果子。如果悔改没有接触果子的证明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悔改。真正的悔改都会接触一些果子，行为的改变，思想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的悔改不能只是啊，我信耶稣我悔改了，必须跟约翰姐你说一样，活出一种与这种悔改相称的行为。这个你们心里面要做出一个决定，我真的有活出这种与悔改相称的行为吗？求主怜悯我们。约翰他不怕，他不管，因为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他不能不说。我在思想这个约翰的生命里面，他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章里面，我看见一个很特别的行为，他做了一些很不简单的事情。你知道约翰施洗约翰有很多门徒啊，因为他的话里面有一种能力，有一种吸引力，所以很多人当时听了啊，我来跟随你，我要得到你的教导，我成为你的门徒，可以吗？所以约翰也收了很多门徒，其中包括，你知道包括谁啊？包括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约翰福音的约翰，还有很可能是安德烈。当约翰福音第一、第二章描述约翰的时候，看见约翰，看见耶稣来的，他说：“看了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你知道这个两个门徒，约翰的门徒以后怎么样？ 就跟着耶稣了。跟着耶稣以后，就证明他以后跟不跟约翰了，就不跟了。人很多时候啊，我们都很难走出来。我们有一些人可能在教会啊，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啊，也因为信仰，因为可以吸引一些人来到我们的身边，听我们的教导啊，跟我们走得很近的，我们就很容易的就抓住这一群人，好像成为我们的门徒一样。我们不会放手，是我的门徒，我教导出来的。不过你知道施洗约翰他做什么？你们去吧，你们跟随这个羔羊吧，他才是真正的弥赛亚，你不用跟我了。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必须经常有这种心态，不要往往抓住抓住抓住，我们更多的要松手，要放手，要他们经历到更多上帝的怜悯，经历到更多上帝的奇妙。耶稣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面遇见很多很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经常跟法利赛人有打交道，他对法利赛人的评价很低，因为他们心里面一套，行为有另外一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不愿意成为一种为别人铺路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垫脚石 stepping stone。 为什么我们都不太愿意成为别人的为别人铺路的人呢？为什么我们都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垫脚石啊？因为我们往往都盼望我们越来越成功，我们也越来越踩到别人，很容易的就越来越升高，越来越有身份地位。不过在约翰的施洗约翰的生平里面，我看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他心里面愿意成为耶稣的垫脚石。垫脚石，被人踩过以后很快就被忘记了，被人踩过以后很快就不在了，忘记了。不过你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上帝最喜悦的就是这种垫脚石。我们不要成为绊脚石啊！法利赛人的生命往往就是绊脚的人。不过耶稣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施洗的约翰是一个垫脚石，他愿意垫耶稣的脚，他愿意他的生命成为铺耶稣路的人。其实这个道理我们懂的，这个道理我们也知道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走到今天，有没有人为你垫你的脚？有没有？你父母是不是有垫你的脚？因为他们的付出，他们的牺牲，你走到今天。还有没有其他朋友？ 有没有人带你信主啊？有没有人关怀你啊？有没有人帮助你啊？有没有人为你祷告啊？这些都是店里讲的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背后，都有人因着神的爱，愿意成为你的垫脚石。可能你忘记了一些，不过可能有一些你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我太太以前这样分享给我，她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了主，她很想去美国读神学，不过她不够钱，去不了。她也刚刚上班，钱不够也不多，学费还是挺高的。最后她有一个姐妹，新竹的姐妹，她这样对我的太太别人这样说，我没有办法去美国读神学以后服侍神，不过我有一点钱，我愿意奉献给你，你去读书吧，你去读神学吧，以后你就好好的服侍神吧。如果没有这种垫脚的人，很可能我就不会遇见我的太太，也可能没有今天的我们。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这些人。约翰，西使约翰，他的生命，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耶稣垫他的脚，预备他的道路。很可能你就被忘记了，你垫了别人的脚，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记得。不过上帝记得，他永远都记得你所付出，成为别人垫脚这个付出。我跟你们也分享过，在云南十多年了，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个福音戒毒的农场，感情很好，关系也很好，经历也很多。不过从某一个角度，上帝给我的负担里面是对这个傈僳族的弟兄的感情关系是最深的，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把他看成我的儿子一样。去年他今年二月份他结婚的时候，他邀请我回去主持这个婚礼，我心里面很感动，他愿意邀请我。我看见他今年差不多40岁了啊，等了很多年才结婚。我看见他对主的爱，我看见他在服侍神的道路上所付出的，我看见他的喜乐，我看见他在神里面这种生命。我很感谢神，因为从某一个角度，我成为垫他的脚的一个人。上帝愿意使用我，给我有这个荣幸去垫他的脚。我相信今天他也一样成为很多人的垫脚石。约翰，施洗约翰一生人很短暂，当他为耶稣洗礼以后，不久就被抓了，下监狱了，不久就被杀了。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他的生命很短暂， 做的事情也不是很多，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家庭，住在旷野过了好几年，住在这个宣传上帝悔改的道。不过他成为耶稣的垫脚石，他预备了耶稣的道路。所以以后很多人来到听耶稣讲到见耶稣很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接受？是因为施洗约翰所做的一切，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不是突然发生的。我们今天的我，有很多人在我背后垫我的脚，同样在耶稣的年代，有很多预备了耶稣的道路。施洗约翰在其他福音说了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He must increase, I must decrease。 这个我们要去思想，人往往都往上爬啊，人往高处，水呢往下面流，地流。往上爬的人，他可以爬得很高，不过又爬得高的时候要做什么？不择手段的事情啊，很多人可能甚至连自己的心也要放弃。今天我们考虑哈，不要往往这样往上爬，我们要好像水一样怎么样往下面流淌。水永远都是往下流动的，越流到最低最低的地方，这个水的活出来的生命就越真实越美。约翰，施洗约翰就是这种生命，他没有往上跑，他只是往下流淌，成为一种最美的垫脚石。并且呢，我们知道耶稣经常说彼得你是这个石，这个 Peter 原来的意思是小石，小的石头，他说自己是大石头啊。你知道耶稣也是个石头，他是最大也是最美的垫脚石，因为他所付出的一切，因为他的牺牲，因为他的拯救，因为他留的宝血，我们才可以得救，我们才可以得着生命。他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用怕。如果上帝要你成为他的垫脚石，不用怕。因为上帝当年怎么样评价施洗约翰，在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大。你知道下一句话是什么？有没有知道下一句？然而在神的国里面，最小的一个也比约翰大。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因为在神天国的人都是这种垫脚石，都是愿意以生命成为垫别人脚，让他们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有机会得着这个生命，有机会经历到神的怜悯，可以进入神 的爱里面。哇，这个是上帝的评估。如果我们愿意，真的愿意成为这种垫别人脚的人，上帝对你的评估也是这么大，这么高。人很容易就听了很多，很容易就可能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吧，我们教育孩子要他们很出色成龙，是不是啊？要成功，要读最好的大学。我们个人也是有一种这种心态，就是要爬爬爬。不过要不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在我们的教育，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氛围里面，我们更多一点点活出这种愿意成为垫别人脚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今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不过在神里面，在永恒里面，上帝会给你一个很高的评估。在有一天啊，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信主不信主的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他都在评估我们。有一些人说，我奉你的名怎么样赶鬼，我奉你的名做很多异能神迹，我奉你的名讲道。因为这一些都是很出色的，都很吸引人，表面都很哇，很有能力的表现。不过上帝说，我不认识你了。因为这些人，我可以肯定的说，他们都从来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垫脚石。马太福音27章这样说，我饿了，你喂我，我渴了，你给我水喝，我在监狱的时候你来探访我，我没有衣服穿，你给我衣服。这个人说，哎呀，好像我没有哦。耶稣怎么样回答？你坐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你就坐给我了。这个是不是垫脚？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想太多，怎么样为上帝做很多大事，不用。更重要的，我们心里面经常通过祷告，通过上帝圣灵的感动，更多的去成为这种垫脚的人，不要成为绊脚石。很容易的成为绊脚石，绊别人的脚很容易。偶尔很多时候说一句话，很多时候一些行为就会绊了别人的脚。我们要成为这种垫脚的人，多给别人踩吧。不用怕，因为在神的眼里，被残破的人都是有福的，都是上帝喜悦的。我知道这个课，这个话题可能不容易，不过愿意我们在祷告里面，在我们的安静里面，可以真的听到，好像施洗约翰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施洗约翰，做我的垫脚石，可以吗？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通过施洗约翰的生平，也通过他的行为，也通过他的信心，他成为你的垫脚石，他在你的眼里真的可以得到你的尊重，因为他愿意放下来。主啊，愿意我们都多思想多考虑，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什么，你要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角色，不一定是宣教师，不一定是传道人，不一定是牧师，不管什么角色，我们都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成为这种垫脚的人。主啊，求你纪念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也我们心里面愿意经常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